除了网民一片骂声，微博上面亦都出现了各种抵制农夫山泉的短视频，其中有人一边痛骂白眼狼，意思只是忘恩负义的水不好喝，一边就怒责水瓶，甚至是厌恶地吐掉农夫山泉水。但是即使是网络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抵制潮，第一财经实际是走访了沃尔玛、全家等是实体超市，他是发现农夫山泉产品并未有因此而下架，销售量受到的影响亦都不明显，网络舆论的慷慨激昂并未有反映在现实面。值得观察的就是钟闪闪并非近期唯一因为不爱国指控而遭到网民出征的对象。据香港南华早报3月10号的报道，曾经在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亦都遭到网民的锁定，大肆斥责他在小说作品当中对抗日战争的描述是丑化八路军、美化日军，部分网民是甚至扬言要对莫言提高是求偿。微博一则是贴文高声质疑莫言是因为符合西方政治正确才是获奖，受到了上万次的转帖。就连名列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亦都遭殃，因为发动科技战的美国未有将清华列入中国大学的制裁名单，反而遭到中国网民的质疑。有微博的网民因此而总结，将钟闪闪、莫言跟清华大学并列为是民族的新三害。对此现状，在台北的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兼任副教授刘文斌指出，中国网络出现各种大风向、四处是谩骂的言论，和利用网工赚流量的歪风有关，因为流量可以变现为是收入。但是他说，爱国之所以成为流量密码，归根究底仍然是中共官方的纵容甚至是鼓励，因为中共是很清楚他的统治合法性的两大关键就是经济发展和爱国主义。刘文斌说，习近平掌权以来就高举爱国主义其次，而官方各种的战狼外交作风、全片网络亦都变成为了小粉红的行动指南，再加上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官方不时标榜爱国主义和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等等的言论，对网民的洗脑效果尤其严重。
经济一直往下，他只好不断地批复这个爱国主义，不断地
刘文斌对美国之音表示，经济一直往下，习近平只好不断地去强化爱国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只是两只脚，一只脚就是经济是断掉，另外一个就是爱国主义变得是越来越粗，变成了有些是好像义和团那一种的思维出现了，他可能会拒绝一切爱国的事物，这个是很危险。刘文斌话，早在新三害被点名之前，中国的义和团思维就的视频现身海外。去年底，名为是由头四六分的中国博主等人开始在东京骚扰当地的餐馆。今年一月，又发生中国民众在伦敦和英国网红钢琴家卡亚纳的直播争执。三月初，还有一名中国魔术师号称他在东京将靖国神社的石柱变得不见等等的言行，都是利用爱国主义赚流量的副产品。不过这一类的爱国言论亦都曾经在中国境内引发了不少的批评。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二月初就发文质疑，有些的社交账号打着爱国旗号大谈爱国流量版，剑走偏锋，却是赚个盆满钵满，大发不义之财，他是受到部分网友的追捧。该个文章是批评这个是碰瓷的爱国主义的爱国行为。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洪耀南3月9号发表评论说，中国的粉红运动远如当年文革的红卫兵，带有民粹、反智、极左、网络暴力的特征，呈现一股不可控的力量。
中国官方什么时候出手一个界限。
洪耀南表示，中国官方在哪个时候出手，哪一个才是一个界限，如果官方不出手，这个界限就是未有到，就会将这些偏激的网络言论再持续一段的时间。官方不出手的理由主要就是官方本来就是这样的主旋律。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则是认为，习近平政府放任小粉红网暴民营企业家，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习近平善于夺权，他是提不出治理国家的良策，因为面对经济疲软的困境，习近平更加担心是商界金融精英会对他的不满，因此更得要是积极打压和管控。夏明话，习近平是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已经一反改革开放以来的基调，犹如推回到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甚至是三反五反，这类以反贪反腐为名整肃工商企业界的一连串政治运动，
对中国的精英人物中产阶级来说恐怕是最大的一个灾难。
夏明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中国的精英人物中产阶级来讲，恐怕是最大的一个灾难。这种的红色恐怖对知识界对商业精英带来了的伤害，至少在未来的两三年，如果中国人不是痛到骨头里面的话，夏明觉得他们不会反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